大家好，我是张庆林，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30号星期二，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了。谢谢好朋友借帮庆林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的 YouTube 频道，非常非常谢谢大家。来看天气状况，今天上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各地高温32到34度，在南部近山区东南部甚至有36度的高温。今天下午开始呢，锋面会逐渐的接近，各地降雨几率就会增加，配合午后的热力作用，中部以北宜花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雨势是越晚越明显，出门记得要带伞了。明天周三就是5月1号，锋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增强，降雨最为明显，要到周五东北季风才会逐渐减弱。今天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受到了特斯拉的提振，见特斯拉的股价飞涨超过15%，带动美股今天收高，道琼涨146点，收在38386点，纳斯达克指数涨55点，收15983点，史坦普白指数涨16点，收5116点，费城半导体涨30点，收4765点。今天台积电的 ADR 涨0.14%，来到138.50。好，联准会在4月30号到5月1号为期2天的利率政策会议，多位官员先前都表态联准会不急于降息，而有所谓联准会传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尼克最近的撰文则透露说，就算是降息的话，超低利率的年代也已经结束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昨天是大喜三温暖，盘中一度贬破160日元的价位，创34年来的新低，随后急拉回升到154日元，市场传出由日本央行进场阻贬。昨天呢，在新台币，日元对新台币一度看到0.20开头，几乎是日元除以5就是台币的价位了。这甜甜价让不少民众昨天再度进场去抢买日元，银行的汇兑量的单日也大增了有20%左右。好，我们看到油价部分，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似乎是朝着停火方向取得一些比较进展的迹象出来，所以今天国际油价是下跌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6月份的交割价下跌了1.22美元，来到每桶82.63美元。在2019年跟台湾断交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国会大选，包括现任亲中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赢得足够的执政席次，所以所罗门群岛在5月2号要选举新的总理，现任总理苏加瓦瑞已经宣布他不再竞选连任。为拜登11月大选拆弹，美国跟墨西哥呢这两国的总统联合声明，将采取具体措施，减少跨越美墨边界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数量。波罗的海三国的外长提出警告说，俄罗斯干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恐怕会导致空难，像是有2架芬兰的班机在日前就因为他们的导航讯号受到干扰，所以被迫中途折返。南韩总统尹锡悦跟他们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在昨天他们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就双方就医学院的扩招的必要性呢，两个人是有共识的，但其他大部分的问题呢则意见仍旧分歧。肯亚连续好几周的暴雨引发的山洪，一座水坝溃堤，至少有45人丧命。车祸消息在秘鲁呢，在巴士在北部的一条山路呢坠入了深谷，现在是23人死亡，10多人受伤，而一辆公车是在墨西哥郊区追撞，18人死亡，32人受伤。接下来进行10分钟早报新闻，我们用10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今天在各报除了自由时报呢，把这台湾的贫富差距的恶化扩大的情形呢，自由是放在内页的 A9， 那么其他的报纸呢，在头版都看到的是台湾的家庭财富最贫跟最富的差距已经到66.9倍了，甚至间工商时报直接就说这叫做67倍，就台湾的贫富悬殊再继续恶化。好，前后20%的财富差距，在30年前只有16.8倍哦。好，那么现在呢，已经到66.9倍了。其实这个是数据，是主计总处所公布的家庭财富分配统计。好，那么在30年前做过一次，过了30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了新的数据出来，在跟 民国110年的这个前20%的家庭财富跟这后20%的家庭财富差距呢，66.9倍，这个数字跟民国80年来说是差距非常大的。好，那么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较呢，我们还算是比较 OK 的。所以像今天自由时报 A9 呢，他们的标题就告诉大家说，算是66.9倍，但是我们的这个差距哦，幅度还比像澳洲啊、英国、南韩跟法国，我们这贫富差距的倍数要来的要少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跟其他国家相比较呢，还没有那么糟糕呢。好，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今天在联合报头版的这个数据哦，表格的方式告诉大家呢，如果是前20%的家庭呢，他们的财富大概是5133万元；如果是后20%的家庭，财富是77万元。另外有70%家庭的财富呢，都没有达到平均数。好，那么如果你从这个数字没有办法感受很明显的话呢，你看到财富的平均数是1638万，但是呢，中位数可能更能够代表台湾的家庭财富分配。我们的财富的中位数其实只有894万元而已啊。好，贫富差距的扩大。在高所得的财产主要是来自于股票跟房地产，那么平均财富功能为什么丧失呢？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主要是我们的制度对于高资产的人太过友善了。所以学者就建议说，贫富不均的扩大是不是能够检讨一下税制呢？好，那么而且你30年才做一次调查会不会太久呢？虽然主计总处说，那么以后我们可能会不定期，但说不定期也不好吧，是不是能够把它定下来，5年做一次，10年做一次等等，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整体趋势，甚至作为你施政的参考。好，这是跟贫富差距有关的。联合报跟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我们都会看到的是，这台南的正副议长贿选案，邱丽丽等10人在一审都获判无罪，但是今天联合报说呢 IP 离谱，因为地院说呢证据不足。自由时报当然没有所谓离谱的这个说法，他们在头版当中同样看到说，被控涉贿选一审宣判10名被告都无罪哦。好，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议长邱丽丽呢，他在被问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也说感谢司法还公道，还我清白，那也突然就哽咽起来，他说总算是沉冤昭雪。好，那么在这样的，在过去其实我们就说台南的正副议长贿选案一直都有一些会声会影，一些离谱的情形，但是竟然是说罪证不足哦。那么检方方面先说，等到收到判决书之后呢，会研议要提起上诉。好，这个事情像是在野党方面，民众党的总召黄国昌说，检方要提起上诉，而出身台南的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谢龙介就说，这个判决太过离谱了，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党政办的办对章，你的司法就有人帮哦。就党政呢，如果是绿色党政，似乎呢，哎，这个官司就没问题了吗？但对于这个邱丽丽他们的律师团从头到尾都说呢，这个案子其实就是一些政治换票，而且呢这中间的一些过程就是一些闲聊哦，事证不足，甚至虽然有说比七，就好像这枪支的意思，是不是有点恐吓人家不要乱投票呢？那么当事人又说，哎，我其实好像也没有感觉有什么恐吓恐惧的意思啊，我的态度当初要投给谁我态度也没有改变等等。甚至一些全盘否定这个通联记录，所以法界也觉得最后法院的判决令人难以接受，但法官就说啊，我们就是证据不足啊，所以我们才判这10个人一审都是无罪的。当然就是台南是预律就转弯呢，法院变成了功德院吗？甚至呢赖主席的神预言一审果然没有事，比较的是当初国民党的议长李全教，好，看起来李全教没有邱丽丽好运了。原来是因为李全教跟邱丽丽当初呢，这所谓涉贿的事情，检方那时候都没有提出汇款的金流，只有证人说中间人的口头约定，但是李全教在一审就被以口头指证判刑，邱丽丽呢则被合议庭认定举证不足，连供人的证词也不被采信。好，那么蓝绿有别的情况，今天在中国时报算是帮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整理了。好，我们看其他在两岸方面的消息。 在国民党的总召傅昆萁回到台湾之后，我们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呢，似乎也有稍微的松口，他说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回应对岸松绑。好，那么中国时报今天当然是从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哦，说呢这个陈建仁，我们的这个阁揆呢，他说对于这次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文旦又可以登陆哦。那在傅昆萁昨天有个记者会，他说现在你看观光大门已经开了，以后呢大陆的各省都会开放到台湾观光旅游，所以我们的行政院相关部会赶快加把劲儿。好，那么在这个行政院方面呢，就说好，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呢是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开放是好的开始哦。我们一再强调就是两岸之间要对等跟尊重，所以政府接下来也会考虑海空直航开放进团令等等。所谓的党政人士说呢，我们也会先做好准备，如果对方能够进一步的释出善意的话呢，我们随时都可以接球。所以建中时就比较乐观的来分析哦，就说你看现在呢民共之间也转换他们的思维，要拼两岸的春暖花开。也看得出民进党方面也着眼两岸大局，暂时放下蓝绿攻防，而且大陆的做法也特别看到他们区隔了官跟民之间。像这次呢说希望台湾方面能够恢复这个海空的直航点的时候呢，这语气方面呢促请好相当的客气，而跟之前大陆外交部或国台办记者会常说正告啊警告啊这样的用词比较尖锐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他们区隔了官民的不同的一些态度，也不让九二共识变成民间交流的阻碍。好，这当然是中国时报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自由时报兼则怎么说呢？说绿营你这次蓝营立委去访问中国大陆，绿营说你就是卖台的政治大戏，中国所给的小恩小惠就是养套杀，国民党你还把它当成是大恩大德。甚至说这次傅昆萁等人呢是幕后而贯团，本质就是卖台之旅。国共闭门谈，你到底谈了什么？你拿了什么去交换呢？应该给国人来交代清楚。但现在你说可以开放台湾的文旦来登陆，但是我们的官方平台说我们还没有收到你的检疫通知，所以呢，你现在不要透过在野，你应该让我们回到两岸之间的这样官方的平台机制来做讨论。自由时报比较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当然对于所谓的国民党的卖台说法，昨天傅昆萁也说，哎，准总统赖清德曾经说民进党要跟共产党坐下来对话，希望两岸交流就是出卖台湾，那是不是说赖清德也是要出卖台湾呢？好，那么这个两岸之间重要学者赵春山教授就说，现在看起来是两岸对话的最好时机。他说呢，但外国现在有外在有美国接下来的因素啊，选举等等，民进党内部有心魔，也许呢如果不赶快把握这个时机的话，五二零之后才是两岸困难的开始。好，傅昆萁才刚刚回到台湾，大陆的海警就巡查我们的金门海域，在昨天所公布的一个影片呢，揭露大陆海警喊话，警告我方的海巡船只要规范航行，否则后果由你船来承担了。那么也蛮有这种施压的意味。好，那在两岸之间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这个赖清德的老家万里老家赖皮寮的解套吗？好像国土署是不是要给赖清德所谓的五二零的大红包呢？原来是呢，他们现在打算要比照北太雅原住民族特定区域计划方面呢，就地合法的一个做法。那么国民党市议员江宜珍就说呢，你既然拉原住民来帮赖清德的老家来解套，那么等于说呢，实在是有够离谱。好，林佑昌他现在要送给里长们大红包吗？他昨天呢特别透露说，另外要发给里长们 1.5 个月的年终，大约是75,000元给全国的里长哦。大家就说你就已经是看守内阁了，竟然在这个时候呢还有这种政策的个人支票红包，总计呢在每年就要花个4亿9560万元。好，我们的内政部长林佑昌现在呢急着发红包的事情引起关注。还有在台北的大巨蛋的抽成，在远雄方面说呢，他们现在改成无上限哦。好，昨天有很多的这些想要办活动的团体，他们很想在大巨蛋，但是呢，比起高雄，好，高雄这边不用场租也不抽成，结果你大巨蛋的抽成还要改成无上限，所以很多人说，那我干脆到高雄去办这个演唱会等等好了。那么也就台北市的议长也说，远雄你要搞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去抽成这问题，否则我们是有机会来把你解约的。还有就是这个静电式的 这个调阅小组在立法院要求资料，但是 NCC 不给资料哦。现在限三天内送交静电视的资料，对于 NCC 下达通牒。中国时报今天相关报道，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看到是在台股的三资金的狂敲，电金船全面都跳涨。好，那么现在台股所谓的 V 型反转，有没有机会迎接520行情呢？在四月份呢，今天就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看起来法人觉得应该是有惊无险，继续多头顺势迎接520行情。昨天外资大买了342亿元，投信自营商加码，大盘平月线的连三红。另外在工商时报间头版头条，当然关心的是我们的贫富差距飙到了67倍的消息，在下面有这个特斯拉的全自驾，在马斯克呢亲自到大陆之后呢，化解了禁令，外媒更传出说的特斯拉将跟百度合作开发地图跟导航。好，马斯克跟大陆总理李强之间的探狗，一方面大陆希望借由特斯拉实际的行动来挽回外商的信心，那么特斯拉也希望他们在全自动驾驶方面在大陆登陆能够有机会扳回一城，政策再转弯，五项交通违罪仍旧可以检举。好，新制频频惹争议，跟我们的用路人有关的，那么有五项还是接受检举，包括如果你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占用身心障碍车位逆向停车，还有汽车呢在停在骑楼外的人行道跟行人穿越临停违停等，五个项目都是可以开放检举的，请您参考。